好，弟兄姐妹早安。Okay. 好，感谢主，我们今天继续来看哥林多前书第14章。哦、我说12章13、14是一个连贯的。那在这个连贯当中都特别提到属灵恩赐。那哥林多教会也好，或者说神的教会本来就是充满各样的恩赐。恩赐简单的说就是圣灵把一份礼物赐给人。那圣灵为什么会把礼物赐给人呢？就是让人去经历神，以至于在这些经历的当中带来生命的成长，生命的成熟，生命的这种的彼此的造就。所以这个是整个圣灵赐下恩赐的一个关键。那特别昨天我们看到，如果我们只停留在第13章的话，我们就会发现神圣的爱 Agape Love 圣爱胜过一切。那意思是说，如果有追求爱，如果教会有爱，你别的都不用说了了，爱就是一切，那爱就够了了啊！可是今天当我们一读下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在保罗的书信当中，从原本的角度来说啊，并不是这样来分章、啊、而是一句话一直从头讲到尾的。所以意思是说，整个信息其实是你讲完了更最重要的是追求爱。当他讲完追求爱，立刻就跟着说，从14章第一节，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啊，其中更要切慕的是做先知讲道。OK, 好，那先知讲到这句话原文是叫预言嘛、哦、那下面都是同样的，都是这个字。好，那首先我们从第一点来看，就是圣爱，就是 Agape Love, 圣爱与恩赐其实是两者都要、哦、这里就很明显，你们要追求爱。 OK, 追求爱啊，这个是指追求这一份 Agape Love, 但是与此同时说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那这个切慕新译本的翻译叫热切的渴慕、哦、就是在英文版本也是这样子，你去到原文当中也是这个字背后带着一种的很迫切的要去渴望去得到的啊的这样的一颗心。那意思是说，你追求爱其实是一个基础，但是追求恩赐是为着你要建造教会，你要发展，你要显出神的能力，你要显出神的作为，真的在我们当中，在教会当中。所以这一份恩赐是值得切慕的啊。那当中说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或者说预言、啊、我们下个礼拜开始啊，又有啊先知预言的课。那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呢？那教会为什么会有这一份呢？那如果你回到圣经，岂不是圣经是这样说的吗？就是要切慕，包括什么要切慕啊，先知预言。OK, 这两个字，等一下我们可以再进一步的来看。所以就是说，当我们看到今天在我们这两三天在读的时候，说到属灵恩赐，那属灵恩赐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不是说显出个人，哇，你看我很有 power, 哇，很有能力，哇，很有恩高。其实不是，目的是可以带来造就。好，带来对生命的建造，带来使神的教会的生命啊，能够继续的去经历神，信心增加啊，看到神的作为而能够荣耀神。我想这个是一个整个属灵恩赐啊最终的目的。所以第一就是圣爱与恩赐两者都要。那第二，从第二节到第19节看到方言与预言两者都要。Okay, 这里提到另外这两个恩赐，一个是说，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翻出来，然而他心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OK, 但做先知讲到的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OK, 所以下面都在说，说方言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到是造就教会。那我愿你们都说方言，更愿你们啊都做先知讲到。所以很显然，这样一路看下来的时候，两者都要，两个都要。那这里首先我们来看，我们不够时间一节节这样讲下来，但是整体这一段里头给我们看到一个情形是，方言是什么？第二节是说到是对神说，方言。OK, 原文是 glossa 这个字，也就是舌头哦，它的这个字本身就是代表舌头，但是舌头这个字，它的原文的意思当中可以指着别国的语言，也可以指作灵语，就灵里的一种话。那别国的语言，是你自己不懂，你旁边人也不懂，但是刚好另外一个别国的人，诶，他却听懂了。OK, 这是别国的话。那另外一种就是灵语， 灵语是灵里头的一个话啊，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很常我们用的方言就是所谓的灵语，是你听不懂，讲的人也听不懂，大家都听不懂，但是保罗说什么是对神说，所以是神懂，而且在说什么呢，我们不知道，原来在说着各样的奥秘。所以为什么今天我们在一些的服事当中，有时候我们进入一段方言祷告，灵里的祷告，祷告祷告的时候，诶，忽然间之后我们问，诶，你有什么领受，你有什么领受，大家就把一些的领受讲出来，而且很常这些领受可以带来彼此的造就。两三个礼拜前我们有一个门徒就带了一个朋友来到教会。这个朋友是在商业上做生意触犯了一些的法律，后来就被告发，就进到监牢里头，所以坐了几个月的牢。可是他这个人是原本是很深的另外一种异教的背景的，他有他的一套的思想价值观的，可是进到里面的时候却有机会去到里面的监狱里面的教会，就在里面信了主信了主之后，诶，生命也经历了一些的改变。所以当跟我们的这个门徒联系的时候，后来当然他出来了，就带他来教会。所以带他来教会就礼拜一我们门徒小组的时候，才忽然间听到这个门徒就说他说我那个朋友，他说很奇怪，他说他在监牢里头就已经领受了一种祷告，所以他说这种祷告他也觉得很惊讶，不懂为什么会是就是这样的祷告。可是他说当礼拜天听到我们也这样祷告，说他说奇怪，为什么我在里面的那个经历的祷告跟你们在这边的祷告是一样的。所以你发现，你说是教的吗，是什么吗，就是对一个完全没有这种背景的人，当下我们知道有一些人就是忽然间领受了一个这样子的所谓的方言的祷告，所以当他来到听到教会，也有这样的方言祷告，所以他就很惊讶。那他也是还不能够理解，有一些恩赐临到经历，但是我们还不一定完全理解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方言祷告是对神祷告，而且在讲述许多的奥秘。所以意思说背后有一种启示性的领受有时候是我们还不够成熟，或者是不能理解。在我们客观的人当中，有时候我们好像师母是一个很理性的，跟也在一个同样我们在一个传统的长老会背景里头成长，所以过去当他还没有经历圣灵之前是非常抗拒的，而且是没有所谓的不完全不会说要渴慕追求这种所谓的圣灵的恩赐的。那是我首先经历，当我经历了他在我身旁的这个人如果是出于你的，他就做一个祷告，如果是出于你的，不可能我的丈夫经历而我自己却没有经历。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开放跟渴慕结果神用很奇妙的方式让他经历。可是他说在这个之前，其实他常常有一些他当时称之为第六感，就是说在过去我们还在传统教会，他常常有一种第六感，忽然间他会感受到一些东西，他会觉得你要注意是这样是那样，后来事情果然是这样发生。所以他当时只能用第六感可是当他经历圣灵之后他就明白原来这是圣灵的感动，原来是圣灵的启示，原来是圣灵的一种的漠视，或者说一种的提醒，在灵里头已经预先感受到所以当他后来有这样的经历之后，那就更明显那些图像就来了那种的经历就加强了。所以这个第一个说到一个方言是对神说。那在这里另外一样事情，第三节就说到讲道或者说先知讲道。其实先知讲道这句话是中文圣经将来翻译，但是事实上这句话的原文叫做prophetuo 太久没有用希腊文了这个字翻译出来的时候，它就是英文的 prophesy， 就是预言，就是发预言。所以这个字在原文当中你找不到这个字可以翻译成讲道，其实它就是发预言。那发预言当中它也可以讲说是传讲述从神领受的话。那讲述从神领受的话的时候，当然对一个神学的理念当中是终止论 再也没有这种属灵的恩赐，再也没有这些的方言，那如果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这个经文你就很难读了。所以你只能够说，诶，这句话原文的意思有领受神的话而说神的话，那就是讲道吗？就是把神的话把神的道讲出来吗？那就是讲道。所以这个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在中文有了这个翻译叫做先，但是你刚才讲讲道又好像又抹杀了他原文的意思，所以因为他是有一种好像预先知道才把它讲出来，所以叫先知讲道。那先知讲道这句话我们就更加就把它说成他只是讲道，但事实上他的重点在于先知性的说话，好 prophesy 就是一个发预言。那所以很显然方言的重要在哪里，是对神说，说出各样的奥秘，是造就自己。那先知预言呢，先知预言的目的是能够造就人。那当中经文里头就特别说到嘛，当透过先知预言的服事，听见人就会感到惊讶，啊，诶，你怎么会知道呢？你怎么可以说出我心中的奥秘呢？诶，你怎么可能知道呢？那难道神真的在我们当中？是，所以先知预言的服事带来的就是让人看到神的那个的作为。那所以在这一段这一大段，我刚刚讲的这第二点，从第二节到第十九节的这一段里头，一大段里头说到保罗的服事，其实都在应用全能的服事。好，你看呢，当中提到有什么启示啦，有什么知识的言语啊，启示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各样的异能。保罗在他的服事的当中，我们看保罗的书信，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的服事里头充满医病、赶鬼、行神迹。虽然他讲很多所谓的这些属灵的奥秘，那这些奥秘岂不是保罗自己在形容的？我说方言比众人都多。那说方言在说什么？说方言是对神说，对神说的目的是什么？是在讲述各样的奥秘。所以为什么保罗会有这么多领受关于属天的奥秘、三重天的奥秘、关于灵界的奥秘？很多很多东西从保罗的口出来。以弗所书第二章讲到我们从前还没有信主之前怎么样随从今世的风潮，是顺服那个空中掌权者，是邪灵在人的心中运行。那知道在基督里的时候才有这个改变，属灵的恩赐啊，属灵的征战啊。你发现这些东西是谁告诉保罗的？保罗的老师是谁？哪一位神学家告诉保罗？保罗是在自己的灵里头的经历领受启示，领受奥秘，所以他把这些奥秘写了出来啊。所以这是给我们看到，那来到第十八节的时候，保罗说什么？我讲方言比众人还多。所以这里说我感谢神，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但是但在教会中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说万句方言。所以这句话，当然如果我们的观念是从一个比较保守的角度，我们就会马上抓住后面那一句，诶，你看讲五句造就人的话好过你说一万句方言，所以你不要跟我讲方言，你讲一万句都没用的，因为如果你讲五句造就人的话，这个人就得了帮助。那其实这句话你会看见这样讲是不是有偏差呢？因为你讲后面你没有讲前面。那如果我们两个都一起放下来讲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第一样事情是保罗表明他讲方言比众人都多。所以你说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因为我房子给你们做了榜样。那榜样是什么？那就是要像保罗这样子可以讲万句方言，可以不住的常常的用方言来祷告，去领受在灵里面的。但是在教会，就是说当我对人讲的时候，其实要说能够造就人的话。因为人与人沟通，我在教会当中我对着你们讲，我不会拿起麦就哔哔哔就在这边讲方言吗？因为这样子对你们就没有太大的作用，或者说就没有了作用除非当中我们这样子操练到一个地步，真的翻方言的恩赐会彰显出来。但是这样也，我也觉得这样也不容易辨别，那到底是我在讲还是翻方言的人在讲，我讲的是不是就是他所讲的，别人还是没有办法辨别所以我想，所以这个就是说当我们在公开的讲，或者是在讲台的讲就宁可讲大家听得明白的造就人的话OK。所以这是第二段，方言与预言两者都并重。那第三，从20节到26节这一段，能造就人才是更重要所以在这个地方就说到特别当到说到这些属灵恩赐的应用。那这个地方有一句话 我们读中文圣经读来的时候是有一点不太容易理解，方言到底是为着信的人还是不信的人？我不知道你们读了之后的感觉是什么。这句话我思想过很久，我以前也思想过，但我今天在看的时候，诶，我又再次的思想，到底你说方言是为了信的人还是为不信的人？啊，为不信的人，因为经文这里很明显21节就说了，律法记得说，主说，我要用外邦人的舌头和外邦人的嘴唇向这百姓说话，虽然如此他们还是不听从我。这样看来，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不信的人。所以说方言是为了不信的人，意思说，当然我们如果回想《使徒行传》第二章的那个例子，就是当时有很多从世界各地来到耶路撒冷来过节的那个情况，所以有很多种族的人，可是当下他们一说了方言，应验了先知所预言的，他们一说起方言就是包括什么别国的话，就是啊，来自不同地方的人一听，诶，怎么你会说我的话呢？诶，怎么你会说我的话呢？所以当下他们很惊讶，就见证了果然神在我们当中，就见证了，他们就明白了。所以这个看起来方言是为了不信的人来做一个凭据，可是如果下面你继续再看下去的时候，又说了反过来的话。OK, 大家明白吗？在这个经文当中，我们看到有好像有一个疑问。所以22节的下半节说，做先知讲道不是为不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信的人。所以先知讲道是为了已经信主的。所以我们说，你要做先知预言，先知讲道，你是在教会里面让信主的人听。诶，可是跟着下去的时候又说23节，所以全教会聚会斋处的时候都说方言，偶然有不通方言的人或者不信的人进来，岂不都说你癫狂了吗？啊，若都是做先知讲道，偶然有不信的人或不通方言的进来，就被众人劝醒，被众人审明，他心中的隐情显露出来，他就将你伏于地敬拜神，说，哇，神真的在你们当中间。所以这句话有一点矛盾。我说保罗当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其实他背后有一个前提，就是那个前提，就是我们先前说过，哥林多前书不是第一封书信，是保罗先前已经有过看到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写过很严厉的信，那他们也反应很强烈的反应，所以在当中有一些话是保罗在引用套用你们所说关于这样，所以保罗所说的话的当中有一些话其实不是他的话，是他在套用他们所说的话，然后他再讲了你的问题，然后他再给你答案。但是在这一节当中很抱歉，我今天早上在看的时候，因为时间很有限，所以我还没有办法看得出到底这两句前后好像有点矛盾的话，哪一句是保罗在引用他们所说的，或者是两句他从不同的角度来看。那我想这个部分我暂时没有一个非常确认的一个确实的答案，但是这两件事情一直引到最后，却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哦，是我们可以思想的，就是当下在说到最后，就是为的目的是什么？无论方言或者预言，最重要的原则是要能够造就人哦。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是一个造就人，让听的人能够被造就。那其实事实上也真的，你想象在《使徒行传》的那个第二章的那个时刻，方言就显出了神的作为，让他们看见了神的荣耀，让这些本来不信的人因此就相信了但是方言如果我们在教会当中这样讲的话，看起来从前文上文下文整体来看的时候，似乎是如果你用方言来当作讲道这样讲，其实作用就不大，就宁可你用的是先知预言，就是那一种能够听得懂的所以我想是整个重点应该是在于能不能够带来造就我想这个是更关键的。好，我很快的我来到最后一段。OK, 刚才有一些部分国金已经讲的我就不多说。那我想最后这一段就看到发挥恩赐需要有规则跟秩序 ,OK, 这个是一个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啊，规则跟次序。那当这里二十七节说，若有说方言的，只好两个人至多三个人，且要轮流的说啊，也要一个人翻出来。若没有人翻，就当在会中闭口啊，只对自己和神说就是了。OK， 所以这里看起来是什么意思呢？跟我们在教会，我们常常也有我们一起方言祷告吗？哎，我们会不会违反这个规则呢？因为他说最多两个，不然就至少两个或者最多三个。那可是如果我们说我们集体一起用方言祷告，我们陈祷不也常常这样子吗？那这个会不会违反这个规则呢？其实我们要明白，这里所说的是一个在一个聚会的当中，又像当时的聚会啊，不像现在这样子，就是我们有一个讲台，有麦克风啊，有观众席这样子。当时的聚会，很多人就聚在一个房子里头，那大家就在那里啊，也大概也我不晓得有没有乐器啦啊，当然如果按照犹太人的背景是很会唱歌的，但是无论如何，在一个聚会当中，恐怕大家都在等待，因为圣经没有写出一个聚会的流程啊，大家来到的时候就坐下啊，时间一到，主席就会上台，那先有一个宣召，然后就一个欢迎啊，然后就一同来敬拜啊，然后就有人宣读经文，然后就请讲员上来讲道啊，然后就有奉献啊，然后就有祝福啊，然后就散会。圣经没讲这是一个聚会的程序，所以没有讲聚会的程序，所以情况会是怎样呢？大家都聚在一起。聚在一起的时候，大家就在那里等候。也许大家就有人当中真的比较会唱歌，哎，我们一起来唱歌敬拜，唱诗敬拜啊。也许是这样子。那敬拜后又怎样呢？谁是牧师呢？当时没有牧师。那谁是讲员呢？当时也没有所谓的讲员。所以大家就在那里敬拜，敬拜等候。连忽然间有一个领受，哎，神给我一个领受，哎，看见我们当中啊有一个穿红衣的人，哎，他啊有。正在面对一个什么的一个情况，一看，诶，对，诶，姐妹，是不是你有一个这样的需要？哦，是啊，我正在面对这样。诶，好，我相信神要医治你，或者神要祝福你。哦，我们一起来为他祷告。那我想当时的聚会的情形应该是这样子。哦，所以当一个人有感动、有启示、有领受，他站起来。哦，比如说我站起来了，我站起来了，哦，谢了，谢了，把歌的谢了，一定要歌了。OK， 讲完了，另外一个又站起来，哎，我有领受，哦，是格鲁摩格的西里亚格了，啊，第三个又讲不是不是，那另外一个，所以他说，所以这样很混乱，因为没有人翻译，如果要讲一个一个讲，啊，最多两三个就好了，你这么多人讲的，却没有人翻译，所以这就没有意义，所以你在教会讲了一万句这种话都没有意义啊，但是另外一个站起来，哎，我有一个领受，哎，神说，我们当中有很多。啊，过去我们什么什么什么 ，OK， 今天神要让我们看到啊，什么就讲了一些大家听得懂的话，哎，也一些人就发现到，哦，对啊，其实我们刚才做了这件事，哎呀，我们就是习惯性那样子，原来神要提醒我们，圣灵要提醒我们啊，我们要脱离过去的这些问题。那所以讲先知预言造就，你说当时的讲道是什么？你想象一下，回到当时讲道是什么？哦，我们来翻开罗马书五章八节，没有罗马书五章八节，因为当时还没有圣经，所以如果有的话，也最多是旧约的一些的经文，所以就还没有这个完整的圣经。所以讲道是什么？讲道是讲圣经吗？不是，这里所说的讲道是发先知预言，神给我什么感受、什么领受，我就说出来。所以这个就是当时的所谓的这种的讲道。所以意思说，如果你是用方言，那你要在这个原则跟如果我们集体用方言，诶，那个又回到这里所说的是对神说，是造就自己。那对神说跟造就自己，就不是说当我在讲方言的时候，诶，你们安静，我现在是我在讲方言，你们要听我讲，但是听不懂啊，那就没有意义。可是当我们都一起只是在向神祷告，诶，那又不同了。所以明白吗？我们你仔细看完这段经文，岂不是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那你说方言不允许在教会公开，那先知语言可以在教会大家一起讲吗？也不可以啊。你看到同样的原则，你看继续再看下来的时候，OK， 29节，至于做先知讲道，只好两个人 或是三个人，诶，一样啊，方言也是两个人，至多三个人，讲道也是一样，两个人至多三个人，那其余的就当慎思明辨。那为什么是这样子呢？意思是说这个人得了领受站出来讲，诶，我觉得神说或者说神有一个心意，那我们今天要去得着啊那个什么什么地方的人，我们要做什么？听的人就讲，诶，是吗？真的是神给我们这个感动吗？当中有人就在查验，诶，是啊，难怪我来的时候，我心中就啰啰晕哦，就是有一个感觉，哇，那边有一个特别的需要，好像是这样子。所以当这个人一讲的时候，他就查验，嗯，是我相信这真的是出于神。所以另外一个又印证啊，哇，真的我也有这样的一个看见哦，也有这样的一个负担跟感动。那这是一个查验，这是一个慎思明辨啊。那所以当中如果一个人说了预言，另外一个又说了预言，那为什么也不要太多？因为太多就是啊，一个说诶，我看见有一个负担在 A， 另外一个我有一个负担在 B， 有一个负担在 C， 哇，很乱，太多方向了。所以为什么说，所以在这一章里头所说的不是我们这里现在所说的这种讲道，他所说的是都在讲属灵恩赐，特别讲到方言的恩赐，讲到启示性啊先知预言的恩赐。那在这一切的恩赐的当中，回到一个很关键的重点，就是造就，就是为了要能够造就，要有次序，要有规矩。那特别当恩赐发挥的时候，大家说，诶，圣灵感动我，圣灵感动我。但是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所以那个感动就是说我们当中如果很有先知性恩赐的人，他说圣灵感动他要做什么要做什么。诶，可是神托付我是做这个聚会的带领人，或者做这个教会的负责人。那圣灵感动你，圣灵也要感动我啊，不然的话就变成是你在主导，就不是神托付的那个领袖在主导。主持聚会的人他有一个托付，要维持这个聚会的秩序。那另外一个有一个感动，诶，我有一个感动哦，叫你今天坐下，轮到我来讲。你这样你知道就很混乱了吧。那为什么圣灵是这样感动，那另外又可以感动啊，圣灵会感动你这样做是错的，请你坐下。那你想那整个教会就会很混乱。所以为什么规矩次序，规矩就是有安排有次序，所以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原则。所以总结来说，我们要发挥各种恩赐，但是最终的目的是要造就人。所以这一章有六次提到造就，无论是造就教会造就生命，所以关键就在于造就。恩赐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要造就。好，我想时间过了，我就停在这里。